我其实在一直在思考，是应该讲家有二宝的信息呢，还是讲父亲节的信息？家有二宝主要是讲提摩太的祖母跟他的母亲 Lois 跟这个Eunice 有尼基跟罗伊，这真是家有二老如有二宝。但是父亲节是不是应该讲天父或者是父亲？但是很不幸啊，你知道父亲节在所有节日中间排名第几吗？第一名是圣诞节，第二名是母亲节，那个万圣节是第七名，父亲节第二十名。中间好几个节我都不知道是什么节，所以父亲节很显然弟兄一比就被比下来了，是不是？但是我们再一次愿我们天下所有父亲都是父亲节快乐。那么我自己的父母亲都已经过世了，你们如果父母亲还在的话真的要珍惜，是家有二老如有二宝，是不是？所以让我们低头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愿这个信息是从你来的，是能够赐下你的恩典祝福与怜悯的，让二宝成为我们生命中我们家里面的两个宝。感谢你，祷告赞美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为什么要讲家有二宝呢？因为第三个礼拜我都是讲这个圣经中妇女的信息，所以这次还想是还讲好了。那么我会稍微提一下我们过去讲过关于圣经里面姐妹，另外呢我会讲这两个宝是什么，另外我还会要讲是提摩太有无伪的信心是怎么来的，还有呢提摩太是有言传身教，以及他世代相传，从他祖母传给他母亲传到他身上来的。最后我要讲一个叫做 Susanna Wesley， 就是 Charles Wesley 跟 John Wesley 的妈妈，她被称为是殉道会之母，她19个小孩子，其中有三个在基督教历史上面大大被神所用。好的，那么我们过去讲过圣经中的女子，如果你记得我一月份讲这个侠女亚比该 Abigail， 很可惜我们这里没有人叫的 Abigail， 这名字蛮好的，但很可惜我的小孩都是在我信主之前就已经出生了，不然我真要把他取名叫 Abigail， 这名字非常好，你们如果有的话可以取名叫 Abigail。 这个人在圣经上面是怎么回事呢？大卫那个时候在落难的时候在旷野被追杀，就饭都吃不饱，还有好几百个人跟着他，所以有一次大卫就来找拿巴 Nabal， 拿巴是 Abigail 的丈夫，是一个粗鲁人，一个老粗，但是他的田产畜牧很多，仆人也多，所以大卫来找他救济，结果他被大卫羞辱一番了。结果大卫的人回去就跟大卫讲，大卫气得要命，就派了400个人要来除灭他。那 Abigail 他的妻子知道了这件事情啊，连夜准备了丰富的食物跟酒，然后在半路上面拦截大卫的军队，然后匍匐在大卫的脚前，然后把这些全部给大卫，求大卫饶恕，而且他说你跟拿巴一般见识，他这个人是一个老粗啊，所以大卫就班师回府了。结果第二天拿巴酒醒了， 知道了这件事情啊，圣经上面说他吓呆了，僵直了，然后有一句话说，耶和华的手就击打他，他就死掉了。耶和华的手击打在圣经上面出过四次，这都是神的报应。所以说我们不要说神不报应，神报应，只是时候未到。耶和华的手击打，譬如说大卫跟乌利亚的妻子八十八生的那个孩子，他第二句话就说大耶和华的手击打，这孩子就生了重病，后来就死了。这就是神的报应，圣经上面出现四次。但是不管怎么样，后来大卫就迎娶 Abigail 成为他的妻子。我在第二月讲的是摩西生命中的女子，哎，摩西生命中不少不少妇女跟他有关系的，当然了，他的母亲耶基别，他的姐姐米利安，他的妻子希波拉，这我们都知道，对不对？但是我们有一个不知道，叫做古斯的公主撒比斯，撒比斯，这事情是怎么回事呢？因为你知道，有除了希波拉，可能希波拉已经过世了，他娶了古斯的公主，古斯就是伊提欧比亚，伊索比亚，非洲的，那个公主叫做撒比斯，撒比斯为妻子。那这是怎么回事呢？是因为大卫在法老王宫殿的时候，有一次法老差他出去出征啊，他一路打到非洲啊，这功勋很大的，结果打到古斯公主他们那个城啊，结果这个城墙很坚固啊，摩西就在掂量这个仗要怎么打，结果这个撒比斯这个公主在城墙上面看到摩西俊美，就半夜的时候拆了心腹出来找大卫，你娶我为妻，明天我就给你开城门。后来果然成了，所以带了这个古斯女子，这个公主撒比斯成为他的妻子。另外我们不要忘记，摩西生命中还有几个妇女，两个收生婆，是不是普阿跟斯佛拉，这两个如果不是因为他们违抗法老王的命令把摩西留下来，摩西活不到现在，活不到那个出来的。另外呢，还有他的养母法老的女儿叫做塞摩西斯，那么这个公主就是法老的女儿，她在河边的时候看到摩西。总之这是她生命中的女子，个个都被神所用。不要小看姐妹啊，今天是父亲节，没有姐妹父亲也不行啊，对不对？我四月份讲到圣经中的玛利亚，圣经里面也有好几个玛利亚，你们知道最早的一个玛利亚是谁吗？圣经上面提到的不是，那个还是在新约的，旧约有一个叫米利安姐姐 Miriam， 那是希伯来文，希腊文就是 Maria， 所以这米利安就是玛利亚。还有呢，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还有摩大拉的玛利亚，还有高耶稣的玛利亚，还有另外一个玛利亚，还有在十字架下的玛利亚，所以大概有六个玛利亚，每一个玛利亚都被神所用。所以你去看这个，尤其是天主教徒啊，个个都叫玛利亚，因为这个玛利亚真的是被神所用，大有神同在。我以前有一个邻居啊，他是南美的人啊，富人啊，他不叫玛利亚。我有一天很诧异，我就问他，你这个名字你的 middle name 是什么？玛利亚。总是有一个，感谢神，在我们生命中也有玛利亚，不是吗？马大玛利亚，是不是？ 我还曾经问过，哎呀，我们谁是马大，谁是玛利亚，那我是谁呢？你们觉得？我说其实我是拉撒路啊，死而复活了。 OK， 我们姐妹中很多马大利亚，又是马大又是玛利亚，非常。所以今天我要讲，家有二老如有二宝。这两老呢，一个是 Lois 跟 Eunice， Eunice 在提摩太后书一章五节，刚才我们有念到，来我们一起来念，想到你心里无伪之信。这两个女人，这两个妇女，在这个提摩太的生命中做了非常奇妙的工作。他们养育出神的仆人来了，你知道吗？我有的时候真希望说我能够养出我的孩子，那是成为神所重用，成为神的仆人啊，而不是说只是我自己是神的仆人啊。当然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也希望我们真是像罗伊跟尤尼西能够养育出像提摩太这样子。大罗说他是我亲爱的儿子，保罗说他是我的真儿子。哇，这个你就知道这个提摩太在保罗的心中有多么重要。而他还是，他爸爸是希腊人，是不是？在南部地方有一个教会啊，那个教会不见得比我们大。然后呢，他的儿童主日学听说只有四个学生，那么多年来就是四个小孩子，一路看他们长大，是不是很沮丧令人呢？但是中间就有一个叫做 Billy Graham， 你知道吗？如果你只带了四个小孩子 teenager 让他们长大，这个成为葛培理，那多棒啊，是不是？感谢神。这两老 Lois 跟 Eunice 呢，他从小就让提摩太明白圣经，刚才我们念，而且也有无为的信心，就是说他这个信心是真的。我们等一下来讲什么叫无为的信心，什么叫假信心，是不是？所以这是提摩太生命中他的两个宝，一个是祖母，一个是母亲。那么不好意思说，我们的父亲常常在我们的生命中缺席啊，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如果说我们看我们的父亲的话，真的我们希望定眼在我们的天父阿爸的身上。因为我自己知道，我以前在工作的时候那忙得不得了啊，我是第一代来美国啊，我来这边没有一个熟人啊，来读书啊，然后做工啊，打工，刚开始是打工，后来打高级一点的工，钱拿多一点，还是打工啊，对不对？一个亲戚都没有，连一根针一根线都要自己买，而我一家都要吃，要住房子，要干什么，常常是怕工作丢掉，回家也要做啊，所以我是一个不称职的父亲。我在我儿女的生命中我缺席，但是我现在是很好的祖父。 OK， 我现在很多时间很闲了，我可以常常跟我的孙子孙女一起陪着他们成长，他们生日我就嘟嘟嘟嘟嘟打个email 给我的孙女说 You are my number one granddaughter， 她说 I'm your only granddaughter。 感谢神。那么提摩太生命中两宝，也是保罗宣教的两个宝，是不是？哈利路亚。我们也希望在我们的生命中，如果我们没有那个能够给我们做榜样，带领我们长大，或者引导我们的父亲常常缺席的，甚至于在教会也是姐妹多 弟兄好像都少了，但是我们也再一次呼求神兴起。尤其是我一直在讲，当我们打开这个大门的时候，我们已经算打开了吧，我们就是外面就是这大马士革的直接了，不是吗？那么使徒行传说保罗往大马士革的路上跌下马来，眼睛瞎了，人家就引他到大马士革去，结果神差派安拿尼亚亚拿尼亚说，你去给我那个保罗祷告按手。他说，主啊，不行啊，这个人残害基督徒。他说，你不知道他是我要用的外邦人的使徒。所以我们也希望我们有亚拿尼亚安拿尼亚能够在我们中间兴起，我们需要弟兄来兴起。当然了，他给保罗按手，保罗眼睛就好起来，就吃了的东西，然后他就转往大树他手，他去在那边读了3年的神学，把他的神学搞清楚了，跟加马略学神学。加马略是号称欧洲的神学家，所以保罗在那边学了3年。所以为什么今天神学院都是3年，尤其是 seminary school 3年才能够得到所谓的道学硕士、道学等等神学硕士。后来神又差派巴拿巴去把他带出来，那保罗又把马可也带出来，把提摩太也带出来，把希拉也带出来等等。哈利路亚，是的，赞美神。家有二老如有二宝。那么有尼基是圣经上面说他是信主的犹太妇人，使徒行传16:1-2，我们来读一下。保罗来到特批，又到路斯德，在那里有一个门徒名叫提摩太，是信主犹太妇人儿子，是希尼利人，路斯德和以哥念的弟兄都称赞他。哈利路亚，是的，不光是弟兄们称赞他，整个城的人都称赞他。我们也希望，哎，我们也会啊，将来哪一天人家就称赞，哎呀，方云好棒啊，都称赞他，哎呦，像好棒啊，称赞他，哦，明磊好棒啊，称赞他，哎呀，于牧师好棒啊，称赞我。我们也希望我们在主里面，但是我们把荣耀归给我们的神。保罗称他为真儿子，亲爱的儿子，这是在提摩太前书跟提摩太后书里面讲的。当然他也成为保罗宣教的得力的助手啦。保罗有一次说，你们去差把提摩太带来，他与我有益啊，是不是？所以这一个路斯德跟以哥念的弟兄都称赞他。怎么称赞他？提摩太他自己，他是一个希利尼人，他的妈妈是嫁给一个希腊人，他的妈妈是犹太妇女。我特别看了注解，照理是犹太妇人不会嫁给外邦人的，那是在他信主之前。所以我们有许多夫妻在信主之前，那么我们不知道这个事情，但是一般他们犹太人是不嫁给外邦人的。但是不管怎么样，生了这个孩子叫做提摩太 Timothy， 这个孩子真的很棒啊！如果你生个儿子也叫他 Timothy 也不错。哈利路亚，是的，家有二老如有二宝。那么圣经上面说提摩太有无伪之信心，跟着他的提摩太后书1:5，他说，请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伊和你母亲尤尼基心里的。但我请问各位，信耶稣做一神的儿女可不可以当做遗产传下去了？不可以。爸爸妈妈是基督徒，儿女不是自然就是基督徒的，必须要自己去做一个决志的选择， 要被圣灵感动，要愿意委身的，但是无伪之信可以传承的，是不是？譬如讲哈，有一个妇人呢，他每次他要煎鱼的时候，他一定把鱼尾巴跟鱼头剁掉。哎，他的小孩就问他为什么？他说：“哎，奇怪，我也不知道啊。我这么多年来，我看我妈妈都是这样子的。”那他就跑去问他妈妈，他妈妈说：“因为锅子不够大，那个平锅不够大，所以头尾要剁掉。”哦，原来如此。所以他看了看了，就是一直这么做。信心也是这个样子的。假如你有信心，你相信耶稣，你知道他是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真神，你相信你有永生的确据，你将来要还要去见他的话，你不知不觉就活出一个真实的信心。你懂我意思吗？所以当你碰到一些事情的时候，你想神会帮助我的，或者当我们要走的那一天，我看过不少的比较，没有信主的，哦，怕得要命，又叫；有信主的，然后他看到有亮光，有天使来接他，他好高兴，跟着神就去了，到神的面前，棒嘛，是不是？当然了，这个有真实的信心，我们必须先相信，我们才能够传递给我们的儿女，才能够感染他，不是吗？所以提摩太有这个无伪的信心，保罗就说这是你祖母跟你母亲先有的，所以保罗很明显他认识这一家人，是不是？换句话说，无伪的信心就是真心诚意的，不矫揉做作，不虚假的，信心与蒙召的恩要相称。是的，你想想看，圣经上面举了许多的例子。我常常讲，什么叫做无伪的信心？就是你愿意邀请神到你家来住的信心，你愿意邀请神进入你生命中的一个信心。耶稣来到加利利地，那么矮子税吏长矮子撒该在人群中看不到耶稣，他就爬到桑树上面，他就要一睹耶稣的风采。耶稣说：“撒该，下来，我今天就要与你同住。”你要有这个信心，你好希望看到耶稣啊，你好希望他能够看到他那个什么样子，然后怎么样？耶稣说：“我今天晚上就跟你同住。”撒该有没有被耶稣得着？当然有嘛，他不是说哦，我如果讹诈了谁，我赔他四倍等等，他都讲出来了，是不是？无伪的信心就是要叫神站住脚的一个信心。圣经上面也有个例子说，有瞎子听说耶稣来了，就出来看不到也能够迎接目那个耶稣吧。结果他们听那个开始发现人开始骚动了，他们就大声叫：“耶稣啊，可怜我吧！”人家跟他们说：“不要嚷嚷，不要嚷嚷，吵什么？”他们愈发大声的叫说：“耶稣啊，可怜我！”耶稣怎么样？停下脚来了，说：“我能为你做什么？”他说：“主啊，我要能够看见。”看见没有？看见了，是不是？所以你要有叫神能够住在你里面的这个信心，你要有叫神能够为你停下来的信心。我们不要信了半天，耶稣走过去你叫他停，他不停的，他说我不认识你啊，那就是惨啊，对不对？还有一个当然更有名的一个例子，有一个人瘫子，结果听说耶稣来了，他就怎么样，他要去耶稣医治他，满怀信心带了四个同伴扛着他 扛着他的褥子把他抬去。结果到了那一家呢，满屋子都是人，挤不进去，怎么办？爬到房顶是凿个洞把他坠下来，坠到耶稣的前面。圣经上面有一句话说，耶稣见他有信心啊，就说你的罪赦了，是不是？你的信心有没有叫耶稣能够看见呢？是不是？这是很重要的，叫神能够看得见你的信心。保罗说因信称义 justification by faith， 你的信，你被称为义。圣经上面从来没有讲义是好人、标准人、完全人。圣经上面你去看那个义是什么字啊，一个羊一个我，上面是羊下面是我，那个带罪的羔羊赎了我的罪，我就成为有义了。所以因信称义不是说你就是完全人，你就是没有过犯，乃是说神赦免了你的罪，是不是？但是雅各说因行为称义，是不是？他说如果亚伯拉罕不是因为献了以撒，他怎么能够成为被称为有义呢？他怎么会被称为信心之父呢？同样一件事，因信称义是要有行为的，因行为称义是因为有信心的。所以这个信心就是无为的信心，有信心在里面，神在里面，有信心表现出来，神看得到，人也看得到，而这个信心可以叫神站住脚。你可以有信心大到你爬在地上，然后偷摸耶稣衣裳的坠子，忽然一股能力就下来了，像那患了十二年血漏的妇人啊，一下子就痊愈了，哈利路亚。所以让我们的信心叫像是撒该一样，耶稣说我今天就与你同在，像是那个瞎子一样叫耶稣站住脚，像那个瘫子一样，耶稣看见他有信心就说你的罪赦了。感谢神。提摩太家有二老如有二宝，他也受到言传身教。是的，我们这样子想了，提摩太他爸爸是很早就过世了，是不是？所以他妈妈有可能是搬回娘家去了嘛，是不是？他妈妈 Eunice 就搬回娘家，就是到那个 Lois 那边去了。那么他就要像路德一样出去工作去，或许到田间去拾穗吧，收完了大麦又收小麦，是不是？或者是他要像百基拉一样去支帐篷吧，或者他要像尼迪亚去卖紫旋布吧。总之他必须要能够支持他的家计，他的生计，不是吗？是不是？你知道尤其是当这个犹太妇人嫁给外邦人的时候呢，他的家财通通没有了。所以为什么犹太人有这个规矩，哥哥死了弟弟要接嫂子回家当做自己妻子，因为哥哥的产业就跟着就进来了，不然就没了，是不是？因为一定要是有丈夫有儿子才能够有产业传下去嘛。所以有尼基的生活不好过，所以有可能他回去娘家去了，但是他必须要像路德一样出去拾麦会工作，他必须像百基拉一样执帐篷，他必须要像尼迪亚一样去卖紫旋布。那也有可能是祖母洛伊搬到女儿家来，所以母女两个一同分担家务，共同教养孩子，而且同有无伪之心。保罗都看得出来，知道这一家确实，你这个无伪的信心先是在你祖母跟你母亲的身上，感谢主。然后凭着信心来再来说， 提摩太受了言传身教，这很重要的。我们有的时候讲破嘴了，人家听不下去了，对不对？你如果能够以身作则的话，譬如讲说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四十五节哦，一起来念，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所以他很小就开始读圣经了， 他妈妈他祖母就教他圣经了。我很不好意思这么说啊，我大概五六十岁才开始读圣经呢，但是神很恩待我，我真的真的这么老了，我看圣经可以过目不忘，哇！我可以，这个神特别恩待我，是不是？有的时候看圣经就看出那个中间的端倪来了，它里面那就好像你在淘宝网上面淘到宝一样，真的是有宝啊！是不是？我们常常讲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不是吗？那你家读的是圣经，那就不难念了，是不是？你就有救了，是不是？那么箴言二十二章第六节他说，请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呀。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小孩子是几岁开始要教好啊？这个人家研究说四岁之前啊，你不教好他就不好了。我不是讲说不好，乃是说他不能够杰出了，你知道吗？四岁之前要把他的那个人生的方向，他的思虑摆正，那将来就他就往这方面去发展去了。所以我们也是很幸运的，神继续的带我，是不是让我能够也能够来服侍神，用我的下半辈子来服侍神。你教孩子像教狗一样，人家说狗啊三个月之前要教好的，是不是？这个小孩子要四岁之前啊。哎，我们中国人跟外国人教小孩完全不一样，是吧？我讲过不止一次，我都津津乐道这个事情。中国人教小孩子啊，小时候不管，越大管越多，你懂我意思吧？到了十八岁，那个女孩要交男朋友的时候，那个家长管得可紧哦。小时候你看外面那个小孩子，在人多的地方，在 party 地方跑来跑去，都是中国小孩子。那洋人小孩子反而乖乖的，不敢乱跑，规矩他没有学好。我们认为小孩子天真嘛，让他跑嘛，让他干什么？这大了才把他管紧一点嘛，是不是？其实应该是越大越放松啊。那洋人到了十八岁，哎，你给我搬出去了。我已经养了你十八年，你要搬出去了，是不是？但不管怎么样，如果我们教养孩童能够从小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的。圣经上面有一个例子，历代之上二十五章五到六节，他说啊，希曼有十四个儿子，三个女儿，圣经说都归他们父亲指教。怎么指教啊？这几个孩子都在圣殿里面弹琴唱诗赞美神，夫妇敬拜服侍，他父亲带14个儿子三个女儿都归他父亲指教。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例子。好的，为什么会这样子啊？我想希曼自己也是这样子的，在家里面的时候他就赞美神，他就弹琴歌唱，匍匐敬拜在神里面。所以孩子从小就学着他这样的嘛，对不对？我相信我们尤其是四川人，从小就看家里面打麻将，是吧？也不好嘞，是不是？我从小就看我妈打麻将， 所以我从小我麻将都会，十三张十六张我都会。但是我后来通通不来了，是不是？感谢神。是的，提摩太不但是受到他父母祖母的言传身教，而且呢世代相传。圣经说他们三代啊，真的是有别人都对他们有好评的，是不是？你这样子讲好了，你在你邻居的心中是什么样的人？你在你同事心中是什么样的？是不是？我以前在做事的时候很喜欢争夺啊，抢夺啊，也没有抢到什么东西呢，是不是？我就看到我以前有一个认识一个人啊，我那个时候觉得他很窝囊，开一个小那个第一代的 Honda Hatchback， 那很小一个 Honda， 他那个人身体又魁梧啊，六尺多啊，开个小 Honda， 十数年如一日啊，他的待遇也不少啊，不会比我少的，十多年他就开那么一个小 Honda， 而我看他在公司里面啊，不跟人争，他完全不争的，讲话非常柔和，这点我到现在还学不会，哈，感谢神。但是我看到神在他身上做的，后来我知道，我那时候根本不是基督徒，后来我知道他是基督徒，他的同事都尊敬他，你知道吗？我们在德州有一个那个医生啊，哎，一时忘记叫什么名字了，谁可以中间提醒我？他说他在医学中心做研究工作，整个实验室里面都是犹太人，老板也是犹太人，他也是博士，在那边做医学东西。结果呢，有一天看到有一个同事，大家都觉得他应该是接这个老板，那老板年纪大了，到老板办公室，后来过了一阵子出来了，过了一阵老板来叫他进去谈话，老板有意识把这实验室交给他，他是一个女的，个子小小的一个基督徒，然后他听，刚开始觉得好兴奋呢，哇，这实验室里面几十个人呢，一年的 budget 都是千万的，做那个医学实验室，一不当心会得诺贝尔奖的，那种工作，结果他下来就觉得不对劲了，他回头去找老板，老板，我觉得那个人比较好，因为他自己感觉到整个实验室都是犹太人嘛。那个人在犹太人里面大家公认是要跟他的嘛，那个老板也是犹太人，但是老板觉得他比较胜任，他就说我推荐他好了啊，这样子比较好。后来老板也同意了，勉强同意了，所以那个人做了老板，但是做了两年不到那个人就走了，大家公认他做老板，化干戈为玉绵啊，他这个基督徒的文化深植在他心里面，不但是像沙该一样，耶稣说今天晚上我就住在你家，不像是像那个瞎子一样，耶稣看他们有信心，不但是像那个瞎子一样，耶稣停下脚步来，大家的公认这个基督徒是没有话说的，无伪的信心啊，活出来那个基督徒啊，我需要很多的努力能够活出一点点有点像耶稣的样子。世界上面人可能是不赚白不赚，不拿白不拿，是不是？天不知地不知，又有谁知道，是不是？但这都是神都知道的。有的时候让神来掌握，来掌管我们的生命。这三代呢，像是金金的链子，环环相扣，你知道吗？ 如果链子一环一环扣起来，如果有一环不牢靠了，那这个链子就断了。但这个链子很明显就是环环相扣，换句话说，他们的信仰跟他们的生活是并存的，他们的灵命跟他们的身体是相连的，不是活在肉体之中的，是不是？他们是活在属灵的神的里面，耶稣在他身上显出那荣美来了，仁爱、喜乐、和平、节制、温良、恭俭等等，在他身上你可以闻到馨香之气。我看到我们弟兄姐妹有不少是有这种味道，是不是？感谢神。甚至于诗篇128篇，他说看呐，一起来念，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要这样蒙福，愿你看见你儿女的儿女。所以我们敬畏耶和华的时候，我们有很多事情我们不能做的，是不是？我们不能再随波逐流了，是不是？我们不能够再放放荡荡的，没有过好日子啊，没有好好的读经祷告奉献服侍，没有好好的能够传福音啊，不是吗？因为神看不到我们的信心嘛，人也看不到我们的信心嘛。我们的子女，真的以前我是这样的，子女就看到我跟我太太在吵架，是不是？也不好啦，是不是？我们做父母的，尤其做母亲的，弟兄有的时候在外面忙，但是是一个借口啊。不应该这样子的。但是大卫王说，敬畏耶和华的人，你的心你要蒙福，愿你看见你儿女的儿女。什么意思啊？你要长命百岁啊，是不是？所以我有的时候我要活到100岁啊，我一定要敬畏耶和华，不然我活不到100岁的，是不是？今天我又听到人家讲说我活到120岁，我越长越多了，对吧？但愿这个传家宝不致失落，一代一代传下去，成为我们家的传家宝。你什么东西留给你子女最好啊？是不是？家财万贯不当一回事啊，是不是？如果把耶稣，把敬虔的心、敬畏耶和华的心、无畏的信心传给我们的孩子，以身作则，就算你有14个儿子、3个女儿，他们长大都要服侍耶和华的，是不是？我们要以身作则的。好的，感谢神啊。好的，世代相传，这三个人的名字都见证他们的生命。罗伊是说心里喜欢的，他有喜乐，是不是？尤尼基，他的妈妈是美好的得胜者，还有一个提摩太 Timothy， 意思是敬畏神的人，所以 Timothy 是一个很好的名字的。是中古时候有一个教父，他名叫 Augustine， 奥古斯丁啊。他说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像我妈妈一样，他说这是神赐给我最好的礼物，就是他妈妈把他调教成从一个浪子成为一个教父，成为神所重用的人。他说这是神赐给他的最丰富的家产。我们以前有一个姐妹啊，你们大部分人没看过她，她那个儿子啊真的不好，她跟别的小孩子在主日学里面玩，她会打人家，你看人家来丢球呢，她会很狠心的砸那个小孩啊。然后很坏，不听话，你知道吗？但是那个姐妹 非常好。一直信主，这儿子是叛逆。后来这个儿子读到 Duke 大学高材生，现在也毕业做事情了。真的是看到神的转变，带这个孩子长大，就是靠着神的力量，是不是？我看过同样的孩子啊，还没这个孩子坏。我以前我每次看到他我都头大，我私底下说，神啊，你就带他走，不要来了，我应付不了他。他很容易就把这个窗子打破掉，这个东西丢啊，你知道吗？然后砸别的小孩，别的小孩妈妈一再的告状啊。但这个孩子呢，真的是当他那个你耐心的带他的时候，用神的爱来带他的时候，我看到比他好的那个没有像他那么坏的孩子，但是父母亲没有信主的，结果怎么样？都送到有一种叫做 boot camp， 就是那种专门送那些不乖的小孩去的那个营地啊。那叫做去那边受训啊，当做军事训练一样啊，到那边去受训啊，就是一个暑假送去。好，我看过两三个小孩子就是这样子，不乖的父母亲没有办法就送去那边。我都跟他讲说，你送来教会我给你教好，他不信嘛，他就要送去那个 boot camp 去嘛，结果也没有好到哪去。人家这个孩子Duke 大学高材生毕业了，多棒！就是这句是神啊，以身言教身教，然后神的话在他里面起的作用，是有能力的。哈利路亚！世代相传到提摩太，我们都希望我们有敬虔的后裔，不是吗？但是老实讲，我们的后裔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讲多讲一些鼓励安慰劝勉造就的话。在这个时代啊，已经不容易了，是不是？基督徒已经成为异类了，是不是？甚至于圣经上面说世界要与我们为敌了。但是不要忘记了，神是我们生命的主，世界不是的。所以我们要凭着信心，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要让我们的孩子能够敬虔爱主。殊不知这是神的应许，在出埃及记20:6，他说，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假如你是爱神守他诫命的，神一定要向你发慈爱直到千代嘛。所以你的下一代一定是蒙神祝福的嘛，是不是？那么神恩待义人后裔，这是也是一个事实。大卫王在37篇他说，我从前年幼，现在年老，却未见过义人被弃，也未见过他的后裔讨饭。他终日恩待人，借给人，他后裔也蒙福啊。这神的应许，这是我们可以看得到，大卫王亲眼见到这样的事情，不是吗？我也亲眼看到，是不是？我虽然做牧师才10多年吧，我就几乎是职场下来才开始做牧师的，但是我真的是也70多岁，我看到神没有叫我饿过一顿肚子，真的是后裔要蒙福的，是不是？感谢神，愿我们都够免吃，希望我们的后人，我希望我们的小孩子，我是第一代，希望我的下一代都是蒙福的。像我女婿他们家，到他是第5代基督徒啊，哇，那累积的产业多少啊，是不是？我是第一代，但是我相信我的第二代第三代会越来越好的嘛。我们来做一个结论，这个罗伊 也好，尤尼斯也罢，这里有一个叫做 Susanna Wesley， 她被人尊称为殉道会之母，这是一个宗派了。她是出生于一个大家庭的，她的子女很多，所以我们真的是我们家里面啊，如果你只有两三个、三四个小孩子，我家有七个小孩子，人家家有19个小孩子啊，哇，他怎么带啊？你知道吗？所以真的是我们要凭着信心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为他们祷告。那个书上面写啊，他一天到晚煮饭给这一家人吃，他就全部时间花掉，缝衣服，给小孩洗澡，给小孩准备东西吃。所以有的时候厨房里面做到累死了怎么办？把那个围裙头一蒙，就5分钟祷告，又是生龙活虎一条了，是不是？19个小孩，出了3个基督教会历史上面很有名的3个，一个是长子叫做 Samuel Wesley， 他是英国国教的牧师啊，他是也是很有名的牧道者、宣教士、教育家，英国国教啊，英国国王要祷告都来找他的，是不是？你知道吗？他另外有一个儿子，第15名儿子啊，叫 John Wesley， 这也是一个很有名的约翰卫斯理，他是殉道会的创始人，他是伟大的神学家跟领袖，就这样子殉道会从他而起。第18子叫做查理·威斯利 Charles Wesley， 你去看圣诗啊，有9000多首是他写的诗啊，哇，不知道从哪边来的，我写了好几年一首都写不出来啊，你人家写了9000多首啊，真的是有如神助啊。但是我看我们孩子都有福气的，我们的孩子今天父亲节嘛，就是准备迎接你们新的孩子啊。我已经退休了啊，不关我的事了，我只是迎接我们教会的孩子，但是我相信我们教会孩子一个比一个好，是不是？他们在神的殿里面一个比一个好。这个瘟疫期间，这教会没有关过，有的时候就我一个人跟师母啊全部包了，我都很纳闷怎么没人敢来。我说这教会里面是最干净的，教会是最干净的，哈利路亚，教会里面有神同在的，那教会你们可以看到神住在里面的，教会里面有神的灵在自由的运行的，教会里面有言教圣教，教会里面有世代相传，教会里面有罗伊有尤尼西，教会里面有提摩太有保罗，教会里面有巴拿巴，教会里面有希拉，教会里面有神，教会里面有耶稣。让我们低头祷告，阿爸父，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是有真有活的神，愿你得到那应得当的配得的荣耀，哈利路亚，谢谢你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